上文书我们说到九云佛在凉亭之中救得了天朝教师周同，两个人在自己的居所是把酒言欢，吃到一半呢，九云佛突然手一扬，酒杯飞出，就把蹲在树上的莫志高给打了下来。这时候莫志高啊就说明自己的来意，说是为朝章黄龙带路前来寻找周同。周同半信半疑，这时候莫志高一指门外说他们来了。屋里面的所有人一听两位英雄到来，睁目远眺，夜色迷茫之中有两个人影匆匆而来。周同特别高兴，以为果然是朝章黄勇二人，连忙迎出门外。哪知道这莫志高如同兔子窜林一样从门中就窜了出去，大声嚷嚷：师傅你快来呀，周同果然在此。大家这才知道中了贼子的哄骗，不由得勃然大怒。周同提刀准备追，九云婆断喝一声：老教师且慢，待老身收拾于他。不慌不忙掏出一把小飞刀，朝着莫志高的身影手一扬，打，但见白光一闪，随即响起了一声惨叫，这莫志高扑了一声倒在地上就不动。莫志高解决了，两条黑影也是闻声赶至，趁着月色看出去，一俗一道，这个道人赶在前面，已然快到门外了。只见他长得十分高大，50开外年纪，紫脸小眼粗眉毛，头戴如意道冠，身穿紫绛色八卦仙衣，手持一柄松纹古剑，满脸的杀气。此人是谁呀？此人正是邙山道术邙庚的师父混天道人。周同不认识他，但是一眼看清楚后面那个俗家乃是李四，估摸着他们是路上遇到了老道和阴阳秀才，带着他们俩追寻而来。周同大声喝问：老道何人？通上名来。老道嘿嘿冷笑：大胆周同，你杀了我徒弟，毁了我的少寨，逞强轻舟，横行邙山，我混天道人饶不了你。此话一说不要紧，后边的九云佛一下子跳出来朗声笑道：哈哈哈哈，真是冤有头债有主，踏破铁鞋无觅处，你这个贼道送掌门来。话音未了，剑锋已至老道胸前。混天道人仓促之间用松纹古令剑一挡，两剑交锋，苍啷一声，两个人各自往后跳了一步。混天道人不由得一愣，细瞧来者一眼，心头更是大惊，眼前是一位年逾古稀、步履蹒跚、老态龙钟的老太婆。哎呦，没想到她的魅力如此深厚，出招如此敏捷。这个时候她持剑在手，大义凛凛，一双眼睛如同两束电光就照在自己的脸上。混天道人有点害怕，壮着胆子就问：哎，你这老太婆是什么人？敢与我邙山大王过不去，你要搅这趟浑水吗？九云婆见了仇人，分外眼红，怒气冲冲：无需多问，拿你的头来祭奠我的孙去呀。贼道一听知道遇上往昔的仇家，平日杀人太多，也想不起来是谁了，眼下这功夫也容不得细想，这想着杀人先下手，免遭失算，于是他是突施冷刀，一记仙人指路就奔对方胸前要害之处杀来。 九云婆一看这贼道果然是心如毒蝎，出手阴毒，更是怒不可遏，也不答话，闪身避过剑锋，举剑直取对方的头颅。对方也好生了得，一个凤凰点头，躲过剑锋，回剑横削九云婆的背膀。九云婆这招并未用老，回锋改奔贼道空当左胸刺来。贼道没想到，哎呦，对方的剑招如此的老辣，回锋已然不及，就地十八滚让了过去。好一个九云婆，就是敢用大鹏展翅，又要取贼道的性命。哪知道这个贼道身手十分迅捷，一团剑光就护住了周身的要穴，剑来剑往，大概打了十几招。周同在旁边看九云婆一时不能得手，当然不会袖手旁观，说了一声：“他乃是郭三彪的祖母，九云婆师爷，你速速拿命！”发声喊，提着金刀就冲入了阵内，对浑天道人进行了前后夹攻。一时之间，这三个人剑光刀影人月尘阳，杀了个天昏地暗，神惊鬼泣。屋外的一场恶斗就惊动了房间里面服侍孩子入睡的郭影，听着来的人就是杀夫仇人，全身颤抖，把牙关紧咬，抓起双剑破门而出，尖声嚷道：“奶奶，你细细待孙女儿，轻任贼手，报我的亡夫之仇。”一阵旋风一样就卷进阵里面，呼呼就砍过去了。三个人围住老道，就像走马灯一样旋转不休，越打越快，寒光闪烁。你浑天老道武艺高强，剑法精深，你哪敌得过三头猛虎同仇敌忾？十几个回合打将下来，早已然是手忙脚乱，顾此失彼了，难以应付了。远远观战的李瑟吓得是浑身颤抖，这上去白白送死，得了，我溜吧，趁人不在意，早已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又打了几个回合，昏天道人已然不济，前面要抵挡周同老英雄疾风骤雨般的滚龙刀法，侧面要防备九阴婆烁烁逼人冷气森森的寒光利剑，顾此失彼啊。后面的空当留给了在背后袭击的郭英，说是迟那是快，郭英喝了一声刺，一剑就戳进贼道的脊背。九阴婆看着老道的脖子，擦的一剑，就听到当啷一声，自己的剑被挡住了。谁呀？郭英给挡住了。谁挡的呢？就是郭英挡。郭英为什么要挡九阴婆的剑？原来他要轻任贼手，以计亡夫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郭英挡完了九阴婆的剑，回手一剑就把浑天老道的手臂砍了下。九阴婆长长喘了一口气，哈哈哈哈，婴儿啊，且把这颗头颅拿去祭奠杰华，以为在天之灵了你的一番心愿。周同一看这无恶不作的贼首已死，也已然高兴的不像个样子，再寻这混蛋李四就不见踪迹了。于是周同协同祖孙俩人把混天道人和阴阳秀才的尸体埋了，而后又一同进屋喝了一些酒解乏庆贺，就在郭家休息。祖孙俩人就去厅堂布置郭杰华的牌位案桌，焚起黄香祭奠了孙女婿之灵。次日一早，周同对九云婆说：“您老人家大仇已报，今后江坊临安安身否？”“哎，老骥伏枥，罪己颠簸。老身看着对影山倒也幽静，终老在这儿吧。”天朝教师这次幸会， 很难说今后再有见面时，咱们多住几天。周同是很难推辞的，住了几天以后，九云婆每日好酒好食的款待，闲暇之时呢，就看看郭英指点孩儿武艺，看到兴起，也就把自己的绝招教上几手。这个小孙孙天会聪明，一学就会。到后来呢，他也成了一条好汉，人送外号赛仁贵。赛仁贵郭胜，梁山好汉就是他。此事后话，咱们以后再说。这一天，周同住的也不少时日，过来辞行。九云婆知道刘贵客留不住了，一直送到石门亭就问：“周老英雄，想投哪里去呀？”九云婆：“本想回到枣林镇，估摸我的朝叔府黄永贤弟已然离开，我呀就去青州桃花镇。”一来呢会一会石春梅，二来呢就知道他们俩的行动了。天朝九师，你说的对呀、啊、见着当年的军事夫人和黄英雄，请代老身之意，盼他们俩有空来对影山叙旧。说完从怀中掏出几锭金子送与周同：“周老教师，老身知你不愁盘缠，但这些东西是我的薄义啊，万物推辞。你去青州桃花镇，当从北侧这条路走。但愿他日有幸再相会，无怨足矣呀。”周同哪里肯受啊，两个人不免拉扯了一番。九云婆不让，就把这些金锭子塞进了周同的行囊。两个人这才双双洒泪百次分手而去。周同离了石门亭，放开脚步认准了方向，从早晨走到午后，大概行了五六十里的山路。这时候肚子开始饥饿，路上又没有酒店饭铺，后悔临行的时候啊，忘了向九云婆要一些干粮，暗自寻思：“得了吧，我就忍忍饥饿再赶路，找个打尖处歇歇脚。”曲曲折折又行了二三十里路，天色渐渐就暗下来，周围呢是郁郁森林、枯棘老藤、杂草莫稀，再往前走没路了，十分难走。焦急之间就听到鸟雀聒噪，再往前面一看，一簇红霞笼罩，绿荫丛中闪着一座庄院，有一条溪涧蜿蜒乱山雨里，水声哗哗，十分优雅。周同暗道：“看来啊，只得去投这个庄上打尖借宿一夜，明日赶早再行。”然后就急急顺溪赶去，哪知道心急慌忙，没想到一脚就踩住了一件软绵绵的东西，脚脖上被蛰了一下，差点滑倒。低头一看，是一条黑白相间的花蛇缠着脚脖子。周平也不介意，一脚就把蛇甩出去了，赶上去一脚踩死。临到庄前一看，有座八字架木桥横跨溪涧通下庄里。他颤颤悠悠过了桥，就见十几个庄客正在一名管家模样人的指挥下忙忙急急搬东搬西。周同走过去向管家深施一礼：“啊，上下，小老儿这厢有礼了。”管家瞅瞅不耐烦地问：“哎，你这个老头，天都快晚了，来我们庄上干什么？有事明天再来啊，咱们这儿顾不过来，顾不了你的人。”“哦，在下是这样，贪看沿途山川景色，赶不上速头，欲借贵庄客住一宵，当与重谢。”“少来少来，我们庄上今夜有事情，歇不得。”“上下，小老头形单影只，不添麻烦。” 随便给个落脚处就行了。你想啊，出门人谁能带着房屋行走，您也行个方便，小老儿明早就行。管家没说话，一个庄客火了，上来喝道：哎，你这个老不死的纠缠不休干什么呀？快走快走，休在这儿讨死。这叫做热脸贴冷屁。周彤心里面就有点懊恼，但也有点奇怪，这歇一夜怎么就会讨死呢？不觉就生气了：哎，你这个人好没有道理，肯就肯，不肯就不肯，怎么开口伤人啊？两个人正在吵架，这时候庄里面出来一个老者，身着员外服饰，头扎员外巾，年过花甲，拄条拐杖，步履蹒跚，满脸愁容，上前就喝住庄客：哎，你们闹什么呀？还不快点搬好东西。管家这时候上前来说话：太公啊，这过路的老头想在本庄借宿打尖一宵，我是好意劝他快走，哎，他偏要在此跟我吵架。周彤一听不高兴了：老太公，这些人出口伤人呐，我才吵。客官休恼，既是过路之人，那就随我进来吧。啊，周彤见老人家和蔼大度，就跟着进入厅堂以内，分宾主坐下。这时候周彤呢才仔细打量，只见啊，这厅堂非常宽大，陈设豪华，红木的桌椅，玉器古玩，鲜花盆景，名贵字画，就知道这是财主人家。周彤放下行囊包裹，起身相谢：哎呀，多谢老人家好意，在下不敢动问，贵庄高兴。老庄主赶忙起身回礼：老汉姓卢，此间唤作卢家庄，乡人都唤老汉卢太公，敢问客官高姓大名，从何处来到何处去？周彤一看卢太公慈眉善目，待人诚恳，不再隐瞒：在下名唤周彤，从东京来，要去青州桃花镇探望义弟。卢太公一听不打紧，也不顾老迈金贵，颤巍巍那头便罢：啊呀呀，原来您就是天朝老教师啊！门外这批蠢材有眼无珠，老头向你赔罪。哎呦，不敢不敢不敢，折杀在下了，叫我如何消受啊？周通赶忙把老人家搀扶起来。门外的庄客一听来的是天朝教师，个个又惊又喜，纷纷上前磕头赔礼：太公何令，速速设宴。一时之间，您再看山珍海味，奇珍佳肴摆了满满一桌，老太公亲自把盏作陪，他斟了满满一杯酒，双手呈上。周彤借故自己不会饮酒，就谢绝了，就夹了一些已然动筷子的小菜吃。为什么？受了两次教训了，怕再误中奸计。卢太公是个聪明人，立即举杯一饮而尽，而后当面斟上一杯，敬上：请周老英雄赏脸。周彤就觉着自己啊做的有些过分，脸红耳赤，捧杯喝下，赶忙道歉：啊，太公啊，不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是为前车之鉴难以忘怀，就把一路之上误饮蒙汗药，历经曲折才得生还之事就说了。卢太公听完脸孔发暗，乌云隆脸，自言自语：哎，官道一家，鱼肉百姓，连天朝老教师都敢欺我，何况老朽之家呀，真是世道艰辛啊，民不聊生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周彤一听不对，话中有话，联想到庄外听见，拱手就问：不知太公有何烦恼，在下愿闻一二。哎， 今夜闭庄，实在是有件紧要的事情，不敢多言。老人家但说无妨。卢太公这才潸然泪下。周老英雄，你有所不知，老汉年过花甲，家道颇为殷富，捉经先世，留下二子。大儿卢俊忠已自成家立业，在河北大名府经营药铺。小儿卢俊义今年15岁，平日爱使枪弄棒，本想啊希望他长大能守祖业，不想一日外出狩猎，为离此百里之遥邙山大王蒙刚掳去。老汉报案官府，其实官兵不敢问津，正自日夜忧心。蒙大王派了手下头目前来下注，限定日期交出10万贯金银，不然把我儿子杀死。讲定今夜傍晚在庄外3岔路口，一手交钱一手交人，实是数额太大难以筹措，没奈何只好请全部家当勉强抵得10万贯，分装几箱等他们来去。老汉因此烦恼啊。周同一听，这不就是公然的绑架，不觉得浩然正气，轰的一下就涌江上了，按耐不住啊。老人家，不知今晚邙山何人带领贵公子前来取银？哦，估摸不会是蒙大王，他轻易下不了山，可能是派手下大头目来。既然如此，我教他们送还你家公子，不要你的经营如何？邙山是个虎狼窝，孟刚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他的师父混天道人更是武艺高强，各个头目都有巨大本领，你去惹他不是摸老虎屁股吗？老人家，实话对你说，混天老道早就见太上老君去了。于是便把段影山九云婆首任混天老道的故事一一讲了出来，然后吩咐道：老人家，到时候你只派几名庄客陪我去接公子返庄就行。老太公一听，又是扑翻在地，怎能如此？您老就是俺卢家的佛祖。哦，莫拜莫拜，等我吃饱了好行事。有，周老英雄尽管多吃。周同一连喝了10几碗酒，吃了7、8碗饭，叫庄客把行囊包裹安顿上等房中，看看已近二更，就去扎树定档，手持钢刀，腰缠镖带。太公，在下等候好消息，唤管家带路就行。管家一听吃了一惊，又不敢不从，就战战兢兢领着周同就出庄，后面还跟着10几名庄客。此时天色已晚，万籁俱寂，无月无星，已到后半夜。这时候就听得远处传来人喊马嘶，卢太公忐忑不安，叫人扶着躲在庄前高墙下观看，果见20-30只火把宛若游龙，一簇人马飞奔3岔口而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